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康熙南巡，康熙二十年，清朝平定三藩之乱。两年之后，即是康熙二十二年，公元1683年，清兵渡过台湾海峡，打败郑氏政权，将台湾收入清朝版图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明朝故地的抗清势力全部肃清，而清朝统治中原就更加巩固。当时距离清朝入主中原已经40年。清朝康熙皇帝十分了解中原汉人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原并非心悦诚服。汉人之所以臣服满清，是因为惧怕满清的强大兵力。但是中原地方辽阔，汉人的人口多过满洲人几百倍。据近代一些历史学家考据，明朝末年人口估计有1亿5千万到2亿人，而满洲人只有4至500万。而且清朝的主要财政来源来自汉人农村赋税，所以就算满清八旗兵怎样强悍善战，都无可能只靠武力长期控制和监督中原汉人的。康熙皇帝明白到，要巩固清朝的政权，必须得到汉人，尤其是汉人士大夫的合作。所以康熙皇帝亲政之后，重用汉人大臣，向汉人士大夫表示优礼，以中原传统文化的维护者自居，表扬汉人传统道德礼教，务求令汉人士大夫感到在清朝统治之下，满汉一家，汉人文化受到尊重。康熙二十三年，康熙皇帝在平定台湾之后的第二年，为了体察民情，周知利治，决定南巡。于是吩咐亲信大学士满洲人明珠筹划南巡的事宜。
明珠，
微臣在。
朕今年年底去南方巡视，你已经替朕安排妥当了吗？
微臣明珠启禀陛下，陛下决定今年九月南巡，内阁和六部已经行文有关各省的地方官，吩咐他们作好准备迎接圣驾。
朕这次南巡是希望体察民情，周知利治，亲自听取各地乡绅父老和老百姓的说话，了解民间疾苦。朕不希望只是见到地方官的门面功夫，况且朝廷经费有限，地方官切勿为了迎驾浪费铺张，加重百姓的负担。明珠
在。
朕的心意所有有关官员必须谨记啊。
是，微臣知道，微臣一定会将陛下的意旨传达所有有关衙门和官员，吩咐他们安排接驾事宜，必须务实。
这样就好了。朕亲政的时候，朝廷有三件大事需要及早妥善处理。第一是三藩，第二是河工，第三是漕运。今日三藩已经平定，河工同埋漕运关乎国计民生，朕今次南巡一定要细心视察嘅。
陛下圣明，自从明朝万历年间潘贵纯治理黄河以来，差不多100年啦。河道日渐失修，淤积严重，每逢夏季泛滥成灾。康熙六年的大水 已经令到国家损失米粮几百万担，百万灾民流离失所。康熙十五年的水灾更加波及淮河和运河，国家损失更加惨重。
是黄河水患频生，而且运河和黄河在徐州交汇，黄河泛滥必定影响漕运，非彻底治理不可。
微臣明珠曾经在康熙十六年推荐安徽巡抚近赴总督河务，听闻话他治理黄河略有成效。
是最近朕收到近赴的奏折，他向朕奏报这六七年来治理黄河的情况。他采用筑堤蓄水、以水攻沙的方法来防止黄河泛滥。朕南巡的时候要亲自视察河工，看看近赴的方法是不是实效显著。
我回来了。
老爷，你在外面办理公务奔波劳碌，太辛苦了。
唉，我近赴奉旨治理黄河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。
治理黄河不止老爷你一个人的责任，朝廷还有这么多公卿大臣，为什么只有老爷你为了这条黄河奔波劳碌，心劳力绝啊？
唉，夫人，治理黄河关乎河南、山东、江南三省几百万生灵，而且黄河泛滥必定波及运河，漕运受阻，江南的钱粮无法子运送入京，咁朝廷经费同将士的俸饷受到阻延，影响非常严重。我的责任好重大的。
虽然是，但老爷你都要留意保重身体的。
唉，圣上决定今年秋天御驾南巡，视察治河工程是南巡的要务，所以我一定要打点妥当，不可以令圣上失望的。
圣驾南巡，老爷你又要费尽心力了。
无法子啦，为人臣者应该竭尽所能为朝廷解决难题，否则点对得住圣上之余之恩，点对得住天下百姓呢？
嗯，老爷讲得啱嘅。
好啦，我都要草拟一封奏疏，向圣上禀报经理河工嘅方案，希望圣上南巡嘅时候预先知道治河的情况。好
好，各位不必多礼了。
谢陛下。
陛下御驾南巡，一路辛苦了，臣等已经准备好行宫，请陛下同埋护众人员入行宫稍事休息，臣等准备筵席为陛下洗尘。
朕今次南巡唔系为咗享乐，而是希望亲自体察民情，了解民间疾苦，想法子为老百姓兴利除害，一切接待务必从简。
臣等之道。
朕从山东南下，经过徐州，嚟到清河县，沿途视察河工。朕见到数以千计嘅民夫喺寒风之中加紧修筑河堤，此情此景，实在令到朕十分赞叹。各位，你哋身为父母官，应该谨记百姓尽安犬卯之中，方是河工告成之事。
臣等谨记陛下吩咐。
好，好，近乎
微臣在。
你嘅八篇奏疏，朕都仔细睇过啦。
微臣近乎生性如老，有不足之处，恳请陛下论音辞正。
你记唔记得你上任嘅时候入宫拜见朕，同你讲过啲咩说话？
当日拜见嘅时候，陛下吩咐微臣，河宫事关重大，微臣上任之后务必尽心，辨其水势，疏其故道，严察属下官吏，希望能够一劳永逸，为百姓解除困苦。陛下的圣谕，微臣铭记于心。
好，好。这几年来你办事勤恳，黄河水患已经大大减少，朕十分嘉许。
谢陛下。
但是近年淮河一带仍然有水灾，而运河未能够畅通无阻，朕感到十分疑惑，所以希望亲自视察，睇下有乜嘢唔妥当嘅地方，设法补救。
系，陛下明鉴。
所以朕决定由淮安府坐船去扬州，领略下漕运船工嘅滋味。
启禀陛下，前边就是运河和黄河交汇的地方。
哦，河里面漕船数以百计，的确是繁祥如林，十分壮观。但是为什么这些船都停泊在岸边的呢？
启禀陛下，所有漕船都在这里等候水闸开放。
等候水闸开放？
是，因为黄河的河道淤泥非常多，河底每年升高一两寸，经年累月，河道已经高出地面三四丈。运河淤泥比较少，所以同黄河交汇的地方有高低错落，船只不可以由运河直接进入黄河。
所以需要另开一条水道连接黄河和运河，而且需要用水闸调节水量，漕船才可以顺利通过。
陛下明鉴。但是假如冬季黄河水枯，那水量不足，漕船无法进入黄河，就要在岸边等候。
要等几耐？
有时十几日，有时又一两个月。如果黄河水势太猛，河水泛滥，这一带变成泽国，漕船亦都无法子通河，要等候水退。
造化弄人，难道真系冇办法补救？
陛下，如果黄河未雷通畅，漕运一定能够大为改善。
黄河美雷通畅，
开水闸啦！
近卿，呢一度一片水乡泽国，系咩地方嚟咧？
启禀陛下，我哋已经到咗高邮县。
高邮县，高邮县系唔系当年明太祖大败元兵嘅地方？
陛下明鉴。
咁点解高邮县会变成一片汪洋咧？
启禀陛下，由于淮河出海嘅水道被黄河锁咗，淮河冇法子宣泄入海，所以洪水日渐积聚成湖，而且不断扩展。宝应、高邮等县嘅几万顷良田日渐沉入湖底啊！
哦，冇错，汪洋中间隐约见到一啲屋顶。睇嚟有唔少老百姓要流离失所啦。
系，唉，各地嘅地方官为咗防范水灾，喺湖岸修筑湖堤，但系洪水一到，湖堤崩塌，所有嘅房屋良田又化为乌有啦。
朕亲眼见到民间嘅苦况。睇嚟黄河水患非根治不可。各位公卿，朕写一首诗勉励江淮一带嘅官民努力治理黄河。黄河于干石，绿鱼出深宫，浣碧求文隐，临流叹足穷，何年落家息，此日是疏通，倚着勤劳意，安难早奏功。
康熙二十三年十月，康熙皇帝巡视淮安府的治理黄河、运河、淮河工程，勉励河道总督、近乎等人努力治理黄河水患之后，经过扬州渡江到达江宁府，即是明朝的南京。在南京，康熙皇帝亲自拜祭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，向江南的士绅显示清朝承继明朝正统，尊重明朝祖宗。康熙皇帝又召见江南的官员士绅，而且特别嘉许为官清廉的江宁知府余成龙，晋升余成龙做安徽按察使。巡视完江南之后，康熙皇帝再沿着大运河北上山东，11月17日到达孔子故乡曲阜县。孔子的嫡系后裔衍圣公，或者读做显圣公孔毓祺，率领孔、孟、颜、曾四姓族人和山东巡抚以及山东全省官员迎接康熙皇帝。
圣驾万岁万万岁！
各位不必多礼啦，
谢陛下。
微臣至圣先师文室王六十六世孙，世袭衍圣公孔毓祺，率领族中长老生员恭迎圣驾。
臣等恭迎圣驾。
衍圣公不必多礼啦，朕今日嚟拜访圣人之门，是向圣人问礼的。
陛下言重啦，微臣愿听陛下教诲。
令祖孔夫子是万世师表，历代君王要治国平天下，必定遵循孔子礼教。朕奉天命治理天下万民，必须尊崇圣人之道，虚心向圣门求教。
万岁万万岁！
启禀陛下， 微臣已经准备好行宫，请陛下稍事休息，明日一早到孔庙行礼。
好，好啊！演成功，孔子展扬文教，流芳百世。朕希望听下孔氏后人讲解经典。
微臣已经安排妥当，明日行礼之后，由孔氏后人孔尚任在御前讲解《大学》一章。
哦，孔尚任？
尚任是微臣的叔祖父，至圣六十四世孙，今年36岁。他擅长礼仪乐章，孔庙武乐生700人都是他一手教导的。
讲得真系好，孔先生讲解《大学》章句的确有见地，朝廷里面嘅经言讲官都未必及得上孔先生你啊！
陛下过誉啦，微臣孔尚任只系滥竽充数，岂敢同翰苑经言比较？
孔先生，听闻刚才喺孔庙坐祭嘅武乐生都系由你教导嘅噃。
微臣献丑，
所有乐曲舞蹈都庄严肃穆，动静大方得体。孔先生训练有方啊！
陛下过誉啦，微臣只系尽力而为啫。
孔子后裔之中有孔先生你咁多才多艺嘅人，的确系可喜可贺。啊，系啦，
系
孔先生，你有乜嘢功名呢？
微臣在康熙17年乡试落第，未有功名，只是捐了一个监生名号。
哦，捐监，咁未免太可惜了。明珠，
微臣在。
传旨吏部，孔尚任博学多才，应准予额外义用，不拘定例，从优升授国子监博士。
微臣遵旨。
谢陛下恩典。
孔先生，你明年入京再同朕畅论经史啦。
臣遵旨。
康熙皇帝南巡，除了体察民间疾苦，指示地方官施政方针之外，仲同漢人士大夫建立互相合作的關係。後來在康熙28年、38年、42年、44年和46年，是再有5次南巡的。中华5000年之康熙南巡，是由郑子成、张建浩、曾永强、朱曼子、冯伟棠、周国峰、林有荣、温泉、陈炳求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